资讯、音乐、艺文、休闲，每个星期六 AM 1400电台，张志斌伴您度过乐活好时光。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1400湾区中文电台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为您播出的乐活好时光节目，我是张志斌。上个周末是中秋节，尤其是中秋节当天，也就是礼拜天的晚上，还有难得一见的红月亮跟月全食。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机会去看这个非常难得一见的天文奇景呢？除了中秋节以外，上个周末在台湾还有一个话题性的活动，就是第50届的电视金钟奖的颁奖典礼。这个金钟奖呢，它原本是由广播跟电视两个方面的，但是后来因为奖项越来越多，而且广播跟电视其实在生态上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分开来举行了。像是稍早举行的广播金钟奖颁奖，还有一位特别奖的得主，讲的这位也是在广播电视其实相当有名的一位，是当年曾经主持过非常脍炙人口的电视节目，像是《蓬莱仙岛》，广播节目像是《感性时间》《知性时间》，同时也有很多著名的广告配音的李济准先生，他得到了特别贡献奖。而李济准先生他现在也由于罹患了阿兹海默症，已经不认识人了，但是他虽然老年失智，还是在台上很高兴的领到了奖，这个画面也感动了许许多多的不管是广播人或者是一般的听众观众朋友。至于在上一个星期六颁发的这个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他的话题主要是因为在先前公布入围名单的时候，评审曾经特别说这个综艺节目现在的质普遍疲弱，创意不足，娱乐效果低落，甚至有评审就说这个入围都应该重缺，因为他这一次入围的并没有足额。然后言下之意就是指说入围的节目品质也不够好，但是全部重缺很难看，所以就意思意思。那个时候就有很多台湾的演艺界的人非常的不满，尤其是著名的主持人吴宗宪，他就出来，我们在台湾讲呛虾，就是公开的跟评审对呛，他说你侮辱我可以，侮辱台湾的综艺界不行，因为台湾的综艺圈有很多人在努力，而现实的环境也有很多的困难。而在这一次的第50届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当中呢，台湾的4位资深的著名的主持人，包括有张小燕、张飞、胡瓜，还有吴宗宪，他们就是开场节目的嘉宾，同时也分别负责代表不同的综艺年代担任引言。那么吴宗宪在引言当中也用讽刺的语气聊到了这一段，另外他也讲了很多台湾综艺界乃至于电视界的一些怪现象，蛮令人深思的。我们来听一听吴宗宪他当时讲的一些精彩的部分。
1993年，台湾的电视台从原来的4家无线电视台突然间变成100多台了，我们有公共电视，我们有各种宗教电视台，动物星球到旅游频道 Discovery 到 National Geographic，我们有客家电视东优意思，我们有原名台马路马路，我们有购物台，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有戏剧台，有电影台，有体育台，最厉害的就是台湾的新闻台，台湾的新闻只有一个，但是新闻台却有10几个，每一台说的都不一样。到了晚上，如果观众朋友你还睡不着的话，你转到100几台还有和尚念经给你听。这个年代啊，政论节目当道，名嘴从外太空聊到内，聊到行天宫，是吧？这一刻讲政治，下一秒聊飞碟， 真是太撒哈拉沙漠了。观众朋友，手上的遥控器之外，你还可以随着你的心情选择你要的颜色，要蓝的有蓝的，要绿的有绿的，你要红的你也有红的。各位，原来台湾有了彩色电视机之后，就再也没有黑白了。以前的艺人啊，入行困难，但是走红容易，因为电视台太少了嘛。现在的艺人入行容易，但是走红困难啊，100多台怎么红啊？你演死了都没有人看的、啊。是八国阿猫通通可以上节目，女神比宅男还要多啊！这网络上怪人进出啊，什么 hold 住姐、鸡排妹、豆花妹、水果妹，再来还有什么鲶鱼哥、来来哥、东湖王阳明、三重刘德华、土城金城武、泸州汤姆克鲁斯，啊，台风天就是要泛舟啊，要不然要干嘛？这叫泛舟歌。我倒是想要问问你，这到底是在演什么蛙歌啊？电视台开放了100多台，我们的广告没有增加，海外的收益锐减。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评审。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在第50届台湾的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上，吴宗宪他所引言的一些片段。他在这段话的表演呢，有很多人觉得说大快人心，因为讲到了台湾电视发展的一些问题跟症结。但是也有人对于吴宗宪的说法不以为然，尤其是他呈现的方式。无论如何，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时代在进步，所以说媒体的表现上，基本上在大部分的民主自由的国家来说呢，这种综艺啊，或者说是主持人，他们往往尺度会越来越宽。只是到底现在主持人的言论尺度是不是就一定比以前，尤其是我们讲到两岸在过去比较威权管制的时代，到底是不是真的现在就比较开明比较进步，以前就一定比较死板，就比较缺乏一些敢冲撞体制的幽默表现呢？我在网上也看过一段在1981年的时候台湾的广播电视金钟奖颁奖典礼的一段话，非常的有意思，在这儿也跟听众朋友分享。那么我自己也觉得很感慨，因为在1981年在台湾，虽然那个时候是一个相对来讲政治比较没有那么开放，媒体没有那么开放年代，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气氛似乎不像现在的台湾社会大家一肚子的怨气。这一段颁奖典礼上对话其实也非常的珍贵，跟大家介绍一下，当时金钟奖的主持人是李济准先生，就是前面提到的广播电视名主持人，现在已经罹患失智症，今年拿到特别贡献奖的那一位，还有一代妖姬崔台青小姐。那他们两位呢，在这一段访谈当中并没有出声音。那主要精彩对话是谁呢？是全世界华人都非常熟悉的邓丽君小姐，还有青蛙王子高凌风先生。这两位担任的是颁奖嘉宾，而这两位现在已经都不在世了。所以我说这一段非常幽默而且冲撞体制的谈话呢，是相当珍贵的。而在这段谈话当中，他们提到的新闻局现在也已经没有这个机构，当时是主管所有媒体的机构，而坐在台下的宋局长，也就是后来大家都很熟悉，现在还打算要竞选台湾2016年总统的宋楚瑜。
要您来颁这个最佳男女歌星奖呢，我觉得新闻局对您非常的照顾。
其实新闻局并不是今天才对我特别照顾，从我在一开始步入国语歌坛的时候，新闻局就很照顾我。像我们身边这位男主持人李济准先生，他主持节目一主持就是5年多，可是新闻局体谅我体弱多病，所以我主持2个月我就休息半年。而且一般的歌星跟演员他们的节目 录完影之后不需要经过审查可以直接播出。新闻局也是爱我心切，我的节目都要送到新闻局经过专人的审查，严格的品质管制才可以播出。不过我一直感觉到新闻局的长官的工作这么繁忙，我想以后这个管制的工作就留给华视好了。
不过许多圈内的朋友，就是连我在内，今天高凌风能够参加金钟奖，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意外。
我想在这里我要真心的感谢新闻局给我这个至高的荣誉，我也希望不要因为我今天到这来颁奖影响到宋局长的前途。
刚才听到的就是1981年的金钟奖颁奖典礼上，邓丽君跟高凌风调侃新闻局检查制度的一些片段。坦白讲，台湾的电视业现在真的是走到了一个瓶颈，虽然没有像当初邓丽君、高凌风讲到的那样子的媒体在思想上、内容上的一些管制，但是的确也有像吴宗宪提到的，由于频道开放，由于市场小，所以说收益不够，僧多粥少的情况之下面临发展的瓶颈。而加上中国大陆市场的开放，有许多的台湾艺人前往大陆去耕耘更大的市场。台湾以往在华语的娱乐传媒界，因为思想比较开放，创意比较丰沛，所以说是中国大陆还有香港、东南亚媒体可以说是取材的一个对象。但是时至今日，因为刚才提到的这种种的困境，局势已经明显的扭转。身为来自台湾的一份子，我真的很希望台湾的电视业、电影业能够及早走出困境，想出方法来，在创意上、在内涵上、在品味上都能够提升，继续的在华语的传媒界发光发热。而听众朋友，如果您有兴趣要观赏金钟五十的颁奖典礼实况的话，您可以到 YouTube 上面的中国电视公司中视 CTV 的专页上面，中视是今年金钟五十的制播单位，他们已经把整个的颁奖典礼还有一些精彩的部分分段放上去，您可以在上面慢慢欣赏。
群星在天空闪亮，白袍在地上开放，我们有美丽幻想，为什么不来起欢唱？
我们也愿星辰一样，
把欢乐散播你的身旁。
我们也愿赏花一般，
使你的人生更芬芳。
朋友们，快来歌唱，让人间充满新希望。
星在天空闪亮，
百花在地上开放，
我们有美丽幻想，
为什么不来期待？
我们演员星辰一样，
把欢乐散播你的身旁。
我们演员
让人间充满新希望。